我们来看一下王弟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出于利未记24章这个公正的判例里的第十节到最后24章，那讲到一个例子，一个以色列人，那他呢亵渎神的名，最后被会众打死的。那王弟兄问题是这个判例呢，可能过于严格了。然后同时呢，在新约耶稣呢，他并不是这么待人的。我们表面看见呢，耶稣行的都是赦免和宽恕的事情啊，但是同时呢，耶稣也说了，我来不是来废除律法啊，是要成全律法，而且说呢，律法的一笔一画也都不能废去啊，这个两个怎么理解啊？这个是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例子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我们常有的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啊，虽然是同一个神，为什么大家总是感觉形象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呢，实际呢，在耶稣那里呢，对律法的要求会比旧约呢更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呢，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前面的登山宝训那几章，我们就有感觉，耶稣把旧约呢，我们只讲到了一个外在的地上的。这些要求，比方说利未记24章17节往后的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这个都是非常能理解的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耶稣呢却说呢，你骂弟兄是拉加牟利的，就是杀人，骂人心里骂人啊，就是杀人。看一眼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这全是指着灵力的。这个会比旧约其实要求更高的。就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呢，其实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的神没有改变，他们都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圣洁的，就他们的律法是高的，要求是高的，超过我们任何可能的想象的。同时他的恩典和怜悯也是大的，也是超过我们可能想象的。如果我们去读旧约，旧约的这个神他是不停地拆先知去警告，同时呢，最后只要以色列人稍有回转，他就推迟审判啊，让他们又有一个机会能够缓解下来。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形象，新约耶稣也是这样，蛮有怜悯恩典的形象啊。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些无怜悯的判例呢？其实不单单旧约有，新约也有。啊，新约最著名的这个判例呢，就是《使徒行传》的5章，那撒菲拉和亚拿尼亚这夫妻俩啊，那他们骗彼得啊，最终呢，两夫妻俩都死了。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呢，一开始也是不理解的。那类似的例子在旧约也还有几个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利未记10章的拿达亚比户献燔火就被击杀了啊，那在这之后，民数记15章有个人出去捡柴，安息日捡柴。也被打死了。那再往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的6章呢，当时大卫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啊，一个叫乌撒的去扶了一下约柜啊，就被击杀了，因为他们用牛车，他们用肩抬啊。所以所有这些呢，我们人乍一看呢都觉得，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没把我们期待的怜悯给了我们啊？这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律法的要求呢，其实不单单是今生的，它在永恒里的。所以这些人呢，并不见得这样的安排对他们就是不好的啊。等会我们再来捡起这个话题，我们先把神的安排来讲明白。所以神知道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亏缺的就是在律法面前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律法就显明了我们的罪啊，罪与不义。而这样的一个事呢，不单单是这些人，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哈，只是他一开始被击杀啊，但是对律法的要求来说呢，这样的事其实并不是错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建立一个概念，律法的公义和圣洁呢，就算这件事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没什么好喊冤的啊。我们人的思维有个误区在于呢，我用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比方说呢，我们都知道有重力啊，从楼上跳下去就死了。十楼跳下去，我也可以说他就是跳了一下而已嘛，跳了一下而已，他怎么就死了呢？我们没有人会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我们就会说呢，为什么他就 他就亵渎了神的名义下嘛，怎么就死了呢？他就捡了安息日捡了个柴就死了，无非就是我深刻的相信接受重力，我没有深刻的相信接受神在另外两个地方讲的这两个命令。他说不要亵渎神的名，亵渎的日子你会死的，不要吃那安息日的果子，不要那个捡安息日出去做工，做工会死的啊！就像亚当夏娃不要吃那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些呢，我们不像重力那么明白，我们就不愿意接受啊。我比方说呢，我去摸火，那我摸一次和摸十次都是会被烧伤的。我摸一次我就烧伤了，这个不需要。火是无怜悯的，律法是无怜悯的，重力是无怜悯的。他不会因为我说我就不就摸了一下火吗？怎么就烧伤我了呢？但是我们会问，不就安息日出去捡个柴吗？怎么就死了呢？我们把这两个对比就能明白，其实我们的后面那个问题是很愚蠢的，是没有必要去问的。因为我在对别人也不会说，我就摸了一下火就被烧伤了，火会被人嘲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不相信神的律法，圣洁到一个地步会带来灭亡。因为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例子都是不会立刻看见后果的例子。什么叫立刻看见后果？火，我一摸，马上烧伤，一秒钟，不用等的。我从楼上跳下去，一秒钟就见到结果。我撒个谎，一秒钟没有结果的。但是没有结果，我要注意我的说法，是没有地上看得见的结果，灵里看不见的结果，立刻就有了，马上就已经有了。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告诉亚当啊，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吃的那一刻，地上的结果还没看见，灵里的结果已经发生了。表现在什么？他们就远离神了，他们就只敢躲到这个林子里去了。这因为林里的死就是与神永恒的分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能用自己啊在地上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后果我来评估，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就觉得神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过于严格了。其实没有，所有对神律法的违背带来的后果就跟从楼上跳下来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相信眼见，我们不单单相信神的话。然后呢，像王弟兄还提到了这节经文非常好的，就是神说他的律法一个字也不能，一笔一画不能废除。在这句经文之前呢，神还多加了一段，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他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天地都要废去，叫有形的、物理的、物质的律，它的属灵，它的在神那边的这个级别要远低过神属灵的律法。那我换在我们刚才的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从重力从楼上跳下来这样带来的后果，这个律比撒谎的律还要低。撒谎对人造成的律的后果远高过重力对人造成律的后果。我怎么理解这个话呢？重力也是神造的，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整个万物运行的规律是他给的，那他给了一个规律叫重力，我违反这个重力的规律，我就违反了神。那我违反这个规律，我得着的后果是什么？我就死了在地上，就没了。但是如果我撒谎呢，我是永恒有审判后果的，这后果就是地狱和火湖。所以这是一个神讲的非常清楚的定义，就是终有一天呢，物质的律都可以没有了，宇宙都可以没有了，但是他讲过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就一定会产生后果。那就牵涉到今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部分，神基督来干什么？是他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是他行权了这律法，而且是属灵的律法。我们人就算外表做到一个在人人眼里都称赞的打引号的圣人，我都不能说我里面不是肮脏的，我没起过恶念，没起过邪念，没有这样的人的。 但基督是的。基督替我们行权了律法，所以律法的一笔一画不能废去，谁行权的？他行权的。只要没有行权，我们只要亏欠一次，我不用撒很多谎，一万个谎不需要，一次就够了，就像我摸一次火就够了，效果就已经有了。然后呢，谁替我行权的？他替我行权的。而且呢，他替我成为罪，担当了我亏欠律法的罪的后果，审判的后果，他替我死在十架上。然后我借着我的信心接受这恩典，赦罪的恩典，我才成为在神眼里的义人。所以这个义不是我做出来的，是神做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解释呢？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我们刚才讲的那五个例子，旧约的四个啊，新约的一个，我们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觉得不好理解了。因为本来这事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就像分苹果，先分的和后分的其实就是时间差异，每个人都有一个。但分苹果是给东西，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我不配得，你给我了，这叫分苹果。这苹果本来不是我的，我不配得，你给我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啊！我不配得，他给我了。怜悯是什么？我们这五个例子都需要都看见，我们想要的是怜悯。怜悯就是我配得的审判，神没给我，神收回去了，他担当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那我做错事情了，一个班上的孩子都做错事了，排着队伸手等着老师在手上打，那先打的后打的有什么好抱怨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先打了，这个利未记24章这个亵渎神的名先被打了，那我们后被打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先打的后打的，我们要的都是要接受那神赦罪的恩典，祈求神的怜悯。所以这个例子呢，其实并不能说明神是没有怜悯和恩典，完全没有。神是神最大的怜悯和恩典就显明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旧约和新约的人得救的方式都是靠着信，无非是旧约在期待在等待弥赛亚来，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已经是那弥赛亚，但是我们都是靠着他得救的，都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亵渎神的名被击杀的例子呢，神对他的怜悯和对我们的怜悯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若愿意谦卑向神认，神就必赦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啊，若神今天行审判，我立刻就死了，是非常神是非常公义的啊。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呢，其实都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状态啊，定罪但推迟执行，定罪推迟执行。然后推迟多长时间，这真的是在神的主权。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得，就定罪立刻执行是非常公义的。那神在他的主权里，他一部分推迟，一部分立刻，这个是对人最好的安排。究竟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就像我们一开始上来讲，神知道因为人在地上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人死了没有结束，在永恒里还有，所以神会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长短做到一个程度，对我们永恒的收益最大，对我们的永恒的审判最小，这是父亲知道，对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我这个人就是特别在一个事情上总犯，比方说我就是吸毒，我就特别特别的没有办法控制，然后神让我早一点走，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这个亵渎神的名的人，如果他从来就没有敬畏神，他这个时候死对他是非常好的，否则他会一直亵渎神的名，直到死了，那这个积累神的愤怒又有多大呢？我们在这地上如果我是一个特别不敬畏神的人，我做许多的坏事我又骗人，我又 我又去抢钱，然后我活到100岁，我积累神的愤怒，还不如20岁不小心就死了。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神是最公义的，而且呢，每一个人，神什么时候让我在地上立刻就进到永恒里去，这完全是神的主权，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境况。若我这个人在地上有悔改的可能，神会忍耐等候；若神真的看见我没有悔改的可能，就像埃及的法老，神给了我10次机会，我一次比一次硬，最后怎么样？神就让红海让我死了，这是对我最好的安排。因为我前面神给了我10次机会，我已经不可能，每一次神的铃声会更响。如果我连死我都不怕，那我就应该去死，因为呢后面积累的愤怒会更大，就像犹大一样。犹大是死他也不要去神面前悔改，那他死就是对他最好的安排，因为否则他再找第二个耶稣他还会卖的。所以他可能卖彼得，他可能卖约翰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想法去揣度神的安排。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神的公义对我们自己来说，我立刻被审判是非常公义的。我之所以今天没有被审判，若我还没有得救呢，是神还在等我悔改；若我已经得救了呢，是神盼望我在地上能够多积累天上的冠冕和赏赐，能够多一天时间，越像主一样，越像基督一样。我们在地上得救以后，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属灵的生活，不是为了去再增加地上的什么东西，因为地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例子，神的公义完全对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的安排，主权在神。最后呢，我们这是进到神的主权范围里了，我只能大胆的揣测一下啊，猜测一下，那神为什么在这5个例子里这么安排呢？啊，对他们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神知道对当事人他们的属灵情况是怎么样的。同样呢，这5个例子发生的时间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啊，前3个例子啊，就是拿达亚比户这个祭司被击杀的例子，这个亵渎神的例子，和那个利未记15章这个民数记15章安息日剪柴的例子，这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刚刚进入一个律法时代的开始。啊，那乌撒是进入这个王的时代的开始啊，就是大卫实际上是第一个真正神拣选的王，扫罗不是啊，扫罗是人眼里好的王。那亚拿尼亚撒菲拉呢，是教会时代的开始。神也盼望用这几个例子来给后世的神的孩子们一个清楚明晰的警告。因为若不是有这个安息日剪柴摆在那儿，以色列人安息日干啥都敢干的。因为剪柴可能是所有事情里面大家觉得最不好把它当做一个做工的例子了。他可能都会去放羊了，去种地了。所以亚纳尼亚撒菲拉也是一样的，教会刚刚设立的时候就开始撒谎，后面又该怎么办呢？所以神总是有他很美善的旨意，这只是我们的猜测。那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我一再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点，这是神的主权。我就算今天被神审判也是配得的，这是我们深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神就算这样，神的安排也一定有原因，我们到天上会明白。他对每一个人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他的良善。感谢主。